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刚才看到这个视频，我相信大家现在，特别是还在有些我们小伙伴封控在家的，肯定会有一种看到户外跟露营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吸，可以更好呼吸的感觉。然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挪车 Nature Hack 创始人季建明季总。那我们他也有一个昵称了，就是人称老季，所以今天我们也以老季来称呼他。那季总，请您开麦跟大家说个 say 个 hello 吧，对吧？
Hello，Hello，大家好。
高兴能够请到季总，我相信您是对现在大热的这个中国露营的这个风潮，可以说是从头到尾最有切身体会的。然后正好我最近也在看到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这个地理学家写的，叫《地方与无地方》，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所以想今天在这里面特别提一下，他提到说每个人都对一个地方要产生一个深刻的依恋，那这个地方或许是你的家乡，或许是你自己的家，或许是某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我觉得露营跟户外在今天大热，可能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再次印证了这个70年代这本书，所提到的这一点。然后我也希望今天能跟老季总。能够听到您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消费者以及对于挪克这个品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些所思和所想。那我们对谈很快会从一个快问快答开始，也是我们的一个例行的小彩蛋栏目。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优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专注的一个人，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可以把一件事情持续的做下去。缺点呢就是我可能不太善于交际，有点社交恐惧症嘛，就特别是对那种陌生人的交往就很难找到这种话题的。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位户外领域的品牌的创始人，您觉得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吧，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能把爱好和工作融为一体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啊。我觉得我是具备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户外品牌其实需要一定的情怀，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一门生意或者是一个商业项目的话，可能到最后就很难在用户心中找到品牌精神层面上的一个共鸣，还有一个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度和对用户的洞察力，还有一个就是有清晰的目标感，并能持续的一直勤奋的做下去，
明白。
这三点。
好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假设您不做挪克 Nature Hack，那您会选择去做些什
我可能会出去玩的比较多吧，各
么？
种户外的活动。
作为一个游侠，对吧？就是游历于
对
山水之
对
间。
对，如果有钱了，可能还会做一些孵化嘛，就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些项目的孵化的。
明白，太好了。我们正式进入对谈哈。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其实每一个人对于户外、对一个地方都会有产生天然的依恋。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露营这么火，其实夹杂着大家的很多种情感。有人说是有疫情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大家生活压力太大，等等。那我们蛮好奇，因为我知道您本人其实也是一直是一位户外的爱好者。我很好奇，您当时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接触户外，以及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开始接触户外，以及怎么爱上这个户外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跟运动的呢？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进入一家户外用品的外贸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的话一开始是给一些欧洲的一些户外品牌做一些代工业务的，那时候所有的产品设计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品牌商嘛，然后当时的话，国内玩户外的人群还是非常小众的，当时我们在宁波的话，宁波有一些当地的一些户外俱乐部嘛。主要也是以徒步登山为主嘛， 当时我就报名了一些户外登山俱乐部嘛，然后为了更好的了解一些产品，然后参加了一些露营活动，然后从第一次露营开始就喜欢上这个户外这个项目了。对。
我听说您本人也是非常酷爱摄影，并且您本人也是，其实是一位设计师，对吗？
之前我是设计专业的，然后呢，我干过平面设计，也做过商业摄影，对，也帮一些产品，一些商业的摄影的东西在做。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要创办一个挪克这样一个品牌呢？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其实国内玩户外的人还是比较少嘛，就大家对户外的理解可能只是把户外当做一项运动嘛，比如说登山、徒步、攀岩，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门槛会高一点，可能是会需要一些体力去支撑，对吧？然后呢，我们所用的一些装备可能都是国外的一些装备嘛。然后其实国内是有很好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供应链嘛，但是真正好的国内的品牌很少，所以呢，我们在玩户外的时候，就是也得到一些体验嘛，一些心得，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让自己用得更舒服嘛。那我就觉得通过我们自己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跟产品的这个整个供应链的熟悉度，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